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哈。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开始看，大卫从拉玛的约拿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致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但唯独他怎么能唯独这事向我隐瞒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啊，好，我们来看哈，这里呢是接着上一章哈，上一章是我们都讲过了，就是最后扫罗去追杀大卫，最后派了三拨人。然后都说预言回来，最后他自己他也说预言，并且赤身肉体啊。上一章就这样结束了。然后在这一章呢，大卫呢就从啊拉玛的拿约逃跑啊，来找到约拿丹啊。他把他父亲要那个约拿丹的父亲要杀他这个事情告诉约拿丹啊，但是约拿丹呢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约拿丹并不知道这个事，因为约拿丹曾经在上一章的时候去劝过。扫罗啊，去劝过扫罗，扫罗也听从了约拿丹的话，所以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当大卫说啊，扫罗要杀他的时候，约拿丹并不相信啊，所以说他说他父亲不会做啊，不会有这个事情啊，他说他父亲大事小事啊都不会有这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哈，其实扫罗在这时候已经不信任他的儿子啊，也不信任，因为他知道他儿子呢跟那个对大卫很好啊，喜悦大卫。但约拿丹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大卫呢，也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啊，说那个扫罗不想让约拿丹知道啊，免得约拿丹因为这个事情非常痛苦。但是呢，他对上帝发誓啊，扫罗说，大卫说他离死亡只有一步啊，只有一步啊，只有一步。然后，但是约拿丹呢，他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呢，他选择站在大卫这边啊，因为他知道大卫是说，他说。无论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会为你去做啊。就是他相信一个属灵的人啊，也想就是说，当大卫无论做什么需要什么帮助，他一定会为他去做啊，一定会去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五节到第九节啊。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藏在田里，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不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大卫。”窃取我许他回本国的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你父亲若说好了，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为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让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岂能不告诉你呢？”这里有一段对话哈，就是到了。大卫说到了初一的时候，这个就是每个月的初一，我们知道按照摩西的律法，在每个月初一的时候啊，在以色列当中有聚会有献祭啊，从王也好到以色列所有的人都要守节期，这时候呢都会在一起吃饭吃祭肉啊，吃祭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卫呢他躲不开这个事，因为他在上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王身边侍奉，在扫罗王身边侍奉，他就请求约拿丹呢，让他去藏在这个田野，然后看扫罗的反应哈，看扫罗的反应。这里呢，在民数记讲到这个每个月哈，每个月月初的时候都有繁祭哈，一年当中每个月都如此啊，作为以色列王也要如此啊。这里呢，大卫其实是个属灵的人，他作为先知，其实上帝已经告诉他这件事情了。你看从这里到结尾，接下来这个宴席发生什么，扫罗说什么，大卫让他去说什么，扫罗最后怎么去有什么反应，其实一开始约拿丹并不完全知道，但是最后事情就照着大卫所说的去啊，因为大卫是先知嘛，大卫是先知啊，所以说你看这里说的话后边都应验了啊，是这里说的话后边都应验了。他说你看这里哈，你父亲若这样说啊，好，你朋友就平安了，但是他若怒火中烧，你要知道啊，说邪恶已经和他在一起完成了，你也可以说这个扫罗已经彻底被鬼附身了啊，他已经就是说已经决定要作恶了，已经决定要作恶，这不是其实一本说 如果他严厉的回答，你要知道他已经决定作恶啊。在这里呢，那个大卫呢跟约拿丹谈到了一个事情，就希望在他面前能够得到善待，因为两个人曾经立过约啊，曾经立过约。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自从加入一个教会，自从是受洗信耶稣之后，我们所有人呢，不单是在神面前宣布啊，要一生信靠主耶稣，是吧？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生要彼此相爱，诚实对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你不光要爱神，更重要的是你要爱弟兄姊妹，而且是善待弟兄姊妹啊。有错误呢，可以直接指出来，但不要陷害人，是吧？不要像扫罗一样背后陷害人。有错误、有矛盾要直接指出来，但是不能害人。啊，不能害，这不是吗？我有罪，你把我杀了就行了，为什么要把我送到害我的手中呢？约拿丹说，约拿丹说他不会这样做啊，约拿丹说他不会的，因为约拿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他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他父亲已经彻底成了魔鬼，但是呢，他也向大卫表示，绝对不会说，就说一旦有这种坏事发生，他不会参与去害弟兄这个行为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呢，他要去查证，但是他不会去作恶啊，他不会去作恶。所以说，无论是在不知道的事情，或者在不明白的时候，除了敬畏上帝之后，另外一个就不要害弟兄姊妹，这是做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这个谈不到，就不要谈永生啊。如果一个人连弟兄姊妹都不爱，他都不能够去对弟兄姊妹谈，他要害弟兄姊妹，用这种背后的手段、卑鄙的手段，那么这个人他不要谈永生，也不要谈信耶稣。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啊，这是最基本的事。这一章我会讲，它重点就讲爱弟兄这个事情啊。我们看10到13节，大卫对约拿丹说：“你父亲若用严厉的话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丹对大卫说：“你我且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丹对大卫说：“愿以色列的神。”愿耶和华以色列神为证，明日在这时候或是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好，我们来看这里哈。你发现这段对话跟大卫跟他的对话有个相似之处，都在强调我们是在神面前活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一个教会上，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做见证，是吧？我们的好，所有的事情都上帝都知道啊。如果需要帮弟兄的时候，你不告诉他，让他受害了，那么上帝也知道啊。如果这事是真的，上帝知道；如果是没存在，上帝都知道。所以说，无论是明白不明白，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大家彼此相爱，不要相害，再一个彼此诚实。彼此诚诚实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知道弟兄有难不去帮助，这个是不行的。知道弟兄快要陷在危难里，你不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让他逃脱也不可以。这总之来说，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啊。好，我们来看大卫说，若他的父亲啊，就是听到这个请求之后，用这种暴虐的话去回答，怎么办呢？约拿丹就提出了解决方案，就找到一个田野啊，然后呢又提到在神面前，然后约拿丹就去探他父亲的口气，说第三日的时候呢就能够探明白到底他父亲怀的什么心，无论是好神坏是坏他都会告诉大卫。他说了个事，他说若他不说事情，愿上帝重重的惩罚他啊。最后来一句，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于就像从前与我父亲一样。这句话是真正的一个爱弟兄的一个心里话啊。因为约拿丹呢，其实他在扫罗跟大卫这个冲突当中，如果按圣人来说站扫罗这边的话，他会有利益，对吧？他会有利益。而且你看，约拿丹既不在乎自己能不能继承王位，也不在乎钱财，也不在乎地位，他更不会嫉妒大卫被神使用将来做王高升的。因为他从前他第一次听到大卫说话的时候，他就认定了这个人是属灵的，他就把自己所有才交给他，他不在乎这个事情，他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约拿丹他认为只有属灵的人才会配得神的使用，一个人爱主他才配被神爱，按血统去看那个人，按血统去夺得权利，这个是世界的规矩。所以说他一不会嫉妒大卫超越自己，二不会嫉妒大卫超越他父亲， 他到后边都是这样，他完全不会嫉妒这个事，他坦然的接受这个事情。其实这就相当，就是在教会里边，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人被上帝恩待，上帝祝福他，是吧？他被神大大使用，他有了很大的能力，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他高兴，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他高兴。只有魔鬼才会，当有弟兄姊妹蒙福的时候，他恨得牙痒痒。你看，从古时候就是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要爱属灵的人，要帮助属神的人，要爱那些爱主的人，爱那些一生为主不顾性命去传道、去征战的人，啊，不爱弟兄的要远离他，要远离他，啊。好，看14-17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拣出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亚丹与大卫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约亚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得再起誓。我们看这段哈，这段还是发誓。你会发现，就是说约亚丹把自己的一切，他爱大卫超过自己，他把自己的所有都交给大卫，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给大卫，但是他要一个凭据，就是你在神面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对我能不能像我对你这样？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今天谈这个问题，什么是圣经说的爱弟兄？爱弟兄是一种彼此的相互的爱，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爱，它更不可能像谈恋爱一样，一个人当舔狗，然后爱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毫无感觉，光在索取，这是绝对不可以。所以说。一个人，一个弟兄，他爱另外一个弟兄，一个弟兄怎么爱另外一个弟兄怎么，那么对方要以同等的爱去对待，这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哈，说不但活着的时候你不要断开神的从神连词，死了之后也不可以，就是说你爱弟兄，你恩待他，也恩待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儿女啊，古时候就这样，就像以色列人有一个法律嘛，这个弟兄去世了，然后他的弟兄要娶他的妻，要把他妻子接过来生一个子，然后给弟兄留后，使他可以得产业。总归来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这爱呢，不单在活着的时候，在死的时候也要向他施恩啊。15节说你不可以啊，你看这里哈，你不可以啊，你往上看着这，你不可以将我的家从你的慈爱当中剪除，啊，即使耶和华剪除大卫，在地上逐一剪除大卫仇敌的时候也不可。你看，剪除是吧？然后，于是约阿丹与大卫家结盟，这个结盟也是剪除的，这好像诗歌一样，啊，它是一种诗歌韵律啊，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手寻索仇敌。我们来看，约阿丹不仅是和大卫立约，也是让他这个家族跟大卫家，大卫家就是基督，因为基督降生的，这是个永约，因为不是到大卫就结束，因为大卫的家是永远的一个家啊。今天所有的人呢，信耶稣都是跟大卫的家立约。你注意十七节是这一章的一个中心内容，我给大家讲一下，说约阿丹让大卫再一次起誓，约阿丹因为自己爱大卫啊，因为他爱大卫如同对他自己的性命啊，其实一本说什么，因为他爱那爱他的人。原来为什么让大卫再次起誓呢？因为他爱大卫超过爱自己的生命。这里就有一个事情哈，你看从18章开始啊，他两个心相契合，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生命，爱弟兄如同什么，如同自己，为弟兄舍命。所以说我们再次回到一个问题啊，圣经所说的爱是一种高贵的爱，一种圣洁的爱，它不是人间的那种卑贱的情感。圣经说的爱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彼此都能为对方着想，彼此都能为对方舍命，而不是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只顾索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这就涉及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说这种事情自从你受洗之后，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上帝面前立约，圣灵让这两个人立约，立的是永约，那个被约的人要付上极重的咒诅啊！因为圣经，神在圣经当中一直强调爱弟兄，爱弟兄，爱弟兄。什么叫爱弟兄？爱弟兄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我再强调一下，为什么说这是忠信？圣经说过啊，爱爱爱爱爱，但是在教会当中的时候，大家是彼此相爱，不能一个人光他爱主，另外一个人在犯罪，在光顾索取，是吧？不能说一个人在教会敬畏上帝，另一个人光在教会捣乱，把教会搅得天翻地覆，那是不可以的。大家是彼此相爱，所以说你看律法的原则，你看申命记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的两样的砝码，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耶和华所憎恶的。你光让人家爱你，你不爱弟兄，那这个是上帝所憎恶的。所以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对不对？你不爱弟兄，上帝就不爱你。所以说不仅是在大卫和约拿单之间，在今天在教会当中，在所有的基督徒中间，你一旦接受了弟兄的爱，你就应当履行自己爱对方的职责啊。为什么说圣经里边是弟兄，而没有那些人世间那些上级下级，甚至是长辈晚辈之间的辈分，没有的。有的人把这个圣经里边的命令单独解，说什么说啊，要爱仇敌，有人捣乱也要爱他，是吧？说要这个要孝道，圣经里边没有孝道哈。那你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啊，你光让儿女爱你，你不爱儿女吗？或者说你儿女光让父母爱你，你不爱父母？或者说你光让这个儿女去爱你，这个父母孝顺你啊，所谓孝顺，然后你不爱他，你光在他身上吸血，这个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说的很清楚，彼此相爱啊。你进了这个家，你进了教会，你已经被上帝列到他的这个会中，列到他的选民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切实相爱。约拿单不是傻子哈，约拿单不是那种光知道，约拿单知道是我爱你，你要在上帝面发誓，你会以同样的爱对待我，这个是很公平的，这是很公平的事情。你不能说约拿单爱大卫，为了大卫跟他的父亲的关系都搞僵了。约拿单爱大卫，把自己的所有的重贵重的物品都交给大卫，最后大卫不爱他。大卫说啊，这是应该的，那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我们再次一下，今天那些假教会啊，那些就是跟人洗脑跟人捆绑，讲孝道的，讲那个什么白左，讲搞泛爱主义的，他的最大的问题，他就光讲，他讲那个爱是单方面的。他讲的爱就好比世人谈恋爱里边有一方像什么，像那个叫什么恋爱脑一样，像舔狗一样爱另外一方，另一方根本不拿当回事，只是在无原则在索取，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其实不是的。我们永远要记住，圣经说的爱弟兄是什么？彼此相爱。我爱你，你爱我，你爱他，他爱你，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些作恶的人嘛，这些假师傅，他经常拿爱心说事，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爱心。弟兄姊妹之间叫什么？彼此相爱，而不是说一个人光迁就另外一个人，那不叫彼此相爱。大家应该互相的包容，彼此的相爱，一同敬畏上帝。所以说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就让他发誓，对不对？在列王记里边你能看到，当耶和被按立之后，上帝使用他去除掉北国的偶像的时候，他找了那个利甲的子孙约拿单，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能诚心对我像我诚心对你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啊。好，我再来看一下啊，我来看你看这一章都是反复强调这样的发誓。你看在约翰一书也是吧，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你就知道你是个得救的人。其实你知不知道你得救，第一方面是信耶稣，第二方面就是你是不是彼此相爱啊。你一旦做到彼此相爱，就可以在神面前，在审判的日子能够站得住啊，就是这样。我们看18节到23节， 岳阳丹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灶日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预设所藏的地方，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设旁边设三箭，如同设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把箭找来。我对童子说，箭在前头，就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这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今日你我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你发现这一段，最后两个人谈论事情的时候，最后还是一句话，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说话，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面前。我们是不是爱对方如同爱自己，这个都在上帝面前啊。每个人竭力的爱弟兄姊妹，然后对方也应该竭力的去爱他的弟兄啊。好，我们来看啊，你注意啊，说明日是初一啊，你会被察觉，因为你的座位会被察觉，就你意思就是说你的座位没人，会有人注意这个事情，是吧？然后到第三日你急速的下去，你就在事发当天躲的那个地方叫以色磐石啊，以色磐石。这里有个磐石啊，有个磐石，躲在磐石后面。他说他要向这个磐石啊射三个箭啊，然后呢他派一个少年人啊，他派一个少年人。我们再看这里哈，就是约拿丹他就算知道他父亲害他，他也不能直接把信息传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你会发现在宴席上已经闹翻了，在闹翻之前他父亲已经不信任他，他父亲应该是派人四处监视他啊，所以说给他配的这个少年人的仆人啊，也会监视，也会问一问啊，就是约拿丹今天干什么去了，说了什么，他并不能直接传信息，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啊。你看他说射完箭之后，他给那个少年说，你去把箭找到啊。他对少年人说，看呐，箭在这里，你把它取来啊。这时候呢就没事啊，我指着耶和华起誓。然后如果说啊，看呐，你注意哈，原文这样说，看呐，箭离你很远，就是找不着的意思啊，你就要走，因为是上帝在赶你走。注意哈，他这个有两个，就是说我射箭说你能找回来，这就是你能回来，说这个箭你找不回来，就什么呢，就是你得赶快跑了啊。说你看这个其实是一本说，因为主已经要赶你走了，就你赶快逃。说这些话呢是在上帝面前啊永远有效的啊。这里呢就商量好怎么去做啊，就是在被人监视的情况下呢，通过这样方式。我们看24节到29啊，大卫呢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置上，约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位置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解，他毕竟是不解。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没有空设，扫罗问他的儿子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窃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在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宴席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事情就完全照着大卫说的去往下去走啊，是吧，完全说的去走啊。扫罗第一天呢注意到了啊，但是也没有在意啊，他以为他因为那个月初的时候如果是偶然不洁啊，就不能够吃那个祭物啊，他是这么想的啊。然后到第二天还没有呢，他就开始注意了啊，他到哪里去了，是吧。然后啊，大卫呢就在那个约拿丹呢就把这个大卫刚才说的就说了。然后注意看这个30节到这个34节哈，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被你这夫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至于你母亲肉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这日初二没有吃饭，因为他听见父亲因为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啊。 我们看到这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就是像大卫说的一样，但约翰丹开头并不这样以为，他并不认为他的父亲就坏到这一步啊，但他这亲自见到了。你看啊，扫罗就向约翰丹怒火中烧，对他说，注意这里哈，他说你这弯曲悖谬谋反叛乱之女人所生的儿子，我难道不知道你选择耶西的儿子就不选择我的意思啊？让你自己蒙羞，让你的母亲肉体蒙羞，我这就是说话非常没素质，就是说连自己的老婆都骂着，就是甚至用那种下三滥的方式去骂着啊，就是说把原来这样一个属灵的人骂成这个样子啊，你看骂成这个样子。你看这里非常，他说你这奸诈女子啊，我不知道你与耶西的儿子同盟，玷污你的母亲嘛，这句话就说的非常恶心了。这基本上就是说这就扫罗已经完全被鬼附，而且我们看到哈，扫罗他为什么会生气，他肯定是设计让大卫啊来吃饭这个时候，然后等到就这几天要动手，他肯定的。但是大卫呢，上圣灵感动他，大卫呢就是知道要遇害，他就去告诉约拿单。所以说在这里你会发现扫罗是完全是被鬼附了啊，被鬼附了。三十一节，什么原因呢？因为耶西的儿子啊若在世上活着，你的国位不得建立，现在你要派人去把他带来，因为他是死亡之子啊。扫罗说了，我为你好啊，为你好。你说扫罗爱不爱约拿单呢？那肯定是。大卫爱不爱约拿单呢？那肯定也是。大卫爱约拿单是在主里的爱，有天国永生，但是扫罗这种爱呢，就是世上的利益啊，就是世上的利益。他想让他的王位能够传给他儿子，这样世世代代传下去，所以他要杀死大卫。所以说扫罗是一个世俗的君王啊，并不是一个属灵的知识啊。约拿单呢，这个人比较单纯，他只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处死他，做了什么错事呢？扫罗不解释，扫罗抡枪要刺他。你看扫罗抡枪要刺大卫，也抡枪要刺他，就是说呢，这是魔鬼的工作，就是说魔鬼就是痛恨啊这样属灵的人，所以对待他和对待大卫是一样的。然后约拿单在愤怒中起来，他这一天没有吃东西，说他因为父亲羞辱大卫，他非常的痛苦啊，他非常痛苦，他非常痛苦。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约拿单这个人呢，在不明白的时候他会求证，他明白之后呢，他会为弟兄忧伤，他并不会站在恶人这边，他乃是，你看约拿单这个人呢，并不像他的父亲，他完全不考虑什么王权利益啊，是吧，这些东西，他只考虑一个，谁对谁错，大卫有没有罪，是吧，做这个事合不合律法，合不合上帝，这就是属灵的人啊，他完全不被这些恶所左右。好，我们看这个最后一部分，35到42节。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旷野，有一个童子随从。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就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单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延迟。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在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去了。这一段呢，其实还是谈到一个问题，彼此相爱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事情，是一个直到永远的事情，是一个决定永生永死，是能决定一个人得不得救的事情。你光说你信耶稣是不行的，你信耶稣，你的信在你真正的聚会，你属灵成长，他主要体会到你爱不爱弟兄啊，不爱弟兄就没有永生，这是一个永远的约啊。我们来看哈，然后呢，约拿单就在清早很早的时候，然后到和大卫约定那个田野，然后去报信。这时候有一个人跟着他，那这个人肯定是回去要跟扫罗报信的啊，这肯定要报信。然后啊，这个然后呢， 他就按照之前约定的啊，说你快跑，要找到我射的箭，然后那个上校人快跑，袁耀丹就把箭越过他射出去啊。这时候呢，射出去之后，他怎么说呢？大声说箭离你很远，就是取不回来了啊。说快跑，不要站住啊！他说快跑，不要站住啊！这个少年人他是听不懂的啊，他就光这是表面的意思，这个少年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袁耀丹和大卫明白，这是在催大卫赶快逃命，说这个事情已经没有箭，已经不可能挽回了，你要赶快跑啊！这是神在提醒大卫，赶快跑，是吧？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神打发你去的，这是一种提醒啊。然后呢，把箭交给少年人，说你到城里去啊，就把这个少年打发。这个少年再去向扫罗报信的时候，他只能把这表面的事情给报出来。啊，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说童子一走呢，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起身啊，然后啊双臂伏地拜了三拜，二人彼此亲嘴，彼此哭泣，哭得更痛啊。我们来看哈，第一呢，这个大卫向约丹下拜呢，表示啊在基督里面感谢弟兄为他所做的一切，约丹为他做的一切是非常宝贵的啊。约丹放弃了自己作为王子的一个既得的利益，背叛了他的父亲，只为了救弟兄。因为大卫属神，扫罗不属神，这只有真正爱弟兄的人才能做到啊。然后呢，所以说你会发现到后来为什么就是说到了上帝要灭扫罗家的时候，要把他的子孙都灭掉的时候，大卫竭力的保住了这个约拿丹的这个儿子米士博士，就没有交出来，就是因为大卫知道感恩，这是向上帝感恩啊。这种爱是非常难得的，这种爱是世上没有的，这种爱只有是彼此是真正的弟兄姊妹才会去做啊。然后呢，在扫罗家衰败之后，在约拿丹死后呢，大卫还是向约拿丹的儿子啊米非博士，是个瘸子，向他施恩，让他一生都能够在王面前吃饭啊。瘸腿在律法，你表面的意思就是不洁，但是他这个人可以在王面前吃饭啊。所以说因为约拿丹在神的仆人大卫关键的时候受难的时候帮助他接待他，所以他的子孙后代都蒙福，这个福分是永远的，是在上帝面前的啊。然后42节，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平安去吧，我们二人曾奉耶和华的名起誓，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以及在你和我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中间，直到永远啊。大卫就起身，约拿丹也就回去了。所以说再次提到这个永约，约拿丹因为大卫是属基督的，就帮助他逃离扫罗的追杀，并且放他平安的离去。约拿丹履行了他所说的爱弟兄的这个，他不是空空的去爱，他是用实际行动去爱。约拿丹第一个呢，他不顾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也违背了父亲的命令，只为了救这个属灵的弟兄，这叫什么？就圣经说的舍命爱弟兄，这个是被神纪念。在世上没有人会因为爱一个朋友然后舍弃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基督里面会这样做。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因为这个永约啊，到最后啊，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要灭扫罗的流人血之家的时候啊，但是约拿丹的后裔呢在以色列中活下来了。你看历代志上第八章，他不但活下来，他的后代不断的壮大，成为什么？成为大能的勇士啊。这就是说圣经说的大卫代表神的仆人，应该来说是传道人，是真正的为主传道为主受苦的人。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那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一人赏赐。无论何人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一杯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一个人要是不接待神的仆人，他一杯水都不会给他喝，但一个人若是真心的接待，他做多少他都会做。就像约拿丹说的，你心里想让我做什么，我都会为你去做啊。从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到那些给我们要去传的，包括要给我们去结交的人，他是不是属神的人啊。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 在今世呢接待弟兄，接待神的仆人，彼此相爱，在将来免于死亡，免于硫磺火，并且享受永生。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出来，好像绵羊分别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您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望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也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这些坐在主身上的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到将来耶稣降临的时候，约拿单必得永生。主耶稣会说，你善待了我。约拿单会说，主，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因为你坐在大卫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今天也是。所以说这一章呢，其实它没有什么复杂的道理，他就在讲神的仆人在遭难的时候，在最难的时候，一个人他牺牲自己的利益，不顾自己的生命，来救了这个仆人。把这一幕写在这里，也包括把约拿单后代，他后来他的后代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祝福都写在圣经当中，是在让我们去效法，就是我们今天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是真心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些年受了很多苦，走到现在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之间不可以彼此离弃，不可以彼此伤害，我们要真正的彼此相爱，彼此忍耐，直到我们完全得救。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